小时候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忘。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好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叫盘马，
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身份
马票啊！
大哥，这么萝卜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第十一集。凡决定不管怎样先擒下郭傲再说。郭傲又说话了，你们将消息透露给寻我之人，借他们将我带走，这本是条妙计，但再妙的计策也有他笨的地方。唐凡的脸色沉了下去，郭傲悠然道，第二批寻我的人已然到了。大厅屋顶突然一声响，尘土飞扬，唐凡三人立即后退，猛地一阵劲风扑面，一只铁掌自尘土中抓了下来。裘然大汗，一声大喝，巨斧飞起，飞夺铁掌。那铁掌却并不闪避，直击在巨斧的斧刃之上。那掌竟仿佛不是血肉之躯，将斧刃震了个缺口，跟着急如飘风般的一转，已将这柄百余斤重的巨斧夺了过来。本来以大汉的武艺，绝没人能在一招之间从他手中夺斧，但这变化太诡异也太快，他没想到有人竟敢以单手直对他的巨斧。等他想明白的时候，巨斧却已然易主。那人提着巨斧飘然落地，却是个白衣年轻人，只是他的目光神色都透出一种野兽般的狠劲儿，看得裘然大汗一滞。他的手掌伸出，乌黑发亮，赫然真的是一只冰铁铸成的铁掌，难怪可以手挡利刃。那年轻人盯住裘然大汉，似乎随时准备冲上去拼命。裘然大汉虽然自命勇猛，也被他的目光看得是汗水涔涔。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目光竟能够如此狂野，简直是一点人味都没有。那年轻人身边还站着三个人，一个微微冷笑，另一个满面都是和蔼的笑容。这微微冷笑之人方才已与黄面人对了一掌，而唐凡的折扇一招之间已被满面笑容之人夺去。第四人便是解牛刀丁无浩，他自然也是寻郭傲人之一。丁无浩落地之后，马上从腰中掏出一枚雪莲喂到郭傲的嘴中。唐凡目光锐利，已然看出那雪莲 半生七点正是雪山顶峰上的七星雪莲，也是天下所有毒物的克星。行驶急转而下，郭傲已立于不败之地，上官雄的笑容冻在了脸上。郭傲缓缓行动，脸上越来越红润，显见寒门剧毒已在雪莲的功效中缓缓化解。他的双目微微睁开，目中神光已然完足。丁武后躬身递过一柄宝剑，乌光沉沉，正是郭傲的五阳剑。郭傲神剑在手，他整个人又散发出那种凌厉的剑芒之气，唐凡四人的面色更加灰败。郭傲慢慢道：
我知道你们练了种专门对付我的剑阵，我若不让你们出手，恐怕你们败也败得并不甘心呢。
唐凡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笑道：郭傲，你若肯独身与我们一战，我们就死了也甘愿。郭傲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好啊。于是他执剑立起，白衣青年人冷冷一笑，突然出手，将手中巨斧掷向了裘然大汉。劲风凌厉，裘然大汉不敢应接，举起手中另一柄斧挡下，轰然震响中，两柄斧一起摔落在地上。裘然大汉面无人色，低头将两柄斧拾了起来，郭傲的眉头却皱了皱。唐凡道：你既然决心与我迷失，请将另外几个人遣开些。丁武后悠然道：
你怕我们吗？
唐凡不答。丁武后道：
你怕我们，我们就只好走开了，万一吓软了你的手，少爷打起来岂非很不过瘾。
四人连同边青衡一起退到了厅外。郭傲反身将厅门关上道：
你们有什么本事就施展出来吧，今日总叫你们心服口服。
唐凡突然大笑道：郭傲，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猜得不错，我们的确练了种专门的阵法来对付你，你若与方才几人联手，我们倒还真的是奈何不了你，但现在
他的话并没有说下去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已然站成了一条线，杀意已成。
郭傲依旧冷笑。裘然大汉突的一声大喝，双斧闪电般的划出，郭傲手中五阳剑也跟着划出，双斧若如闪电，五阳剑就如太阳，炎炎太阳之下哪有什么闪电。五阳剑一折，击在巨斧的斧柄上，但奇怪的是斧柄并没有折断，只发出一声真的脆响，这斧柄竟然换成了金刚锁住。郭傲的脸色变了，突然一阵潜流涌来，郭傲长剑啸风逆流而上，却是黄面人凌空出掌，气功奔涌而至，气功如大海汹涌，郭傲就如浪尖上的小船，但这柄剑却如海底的礁石，无论浪潮多么汹涌，礁石却一动不动，礁石破空飞刺黄面人，潜流中砸入几缕劲风，唐凡的暗器终于出手。郭傲凌空转折，身子扶摇来去躲避劲风，五阳剑去势却丝毫不变，依旧飞袭黄面人。黄面人的脸色已经变了，突的一声大喝，两轮疾风挡在黄面人的面前，将五阳剑荡开。五阳剑纵使在剑神的手中，也只是一柄剑而已，剑是绝技斩不开如此沉重的巨斧的。潜流与瑞风又起，这三人的武功相辅相成，恰好将彼此的弱点弥补掉，已成为一位三头六臂的超级高手。
他们武功中被郭傲快剑克制住的弱点已完全消失不见，他们已经没有弱点。郭傲的心开始下沉，他忽然撤剑后退，唐凡三人愣了一下，也跟着住手，狞笑道：郭傲，你认输了吗？郭傲道：你们已经败了。裘然大汉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你莫非是疯了？郭傲说：只因我已经发现了你们这阵法的弱点。唐凡三人的脸色又禁不住变了，郭傲悠然道：这弱点就是你们只能维持裘然大汉在前，你们两人在后的格局。若是我以快身法突破裘然大汉，则此阵法将毫无用处。教你们阵法之人也一定这样说过，对也不对呀？唐凡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，裘然大汉厉声道：我不信你能突破我的一双巨斧。他虽叫得凶，但心下却已然发毛。郭傲并没有动作，他只是静静瞧着裘然大汉。那大汉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一粒一粒的落下来，爬过脸颊，他的脸跟他的心都是又痒又麻。唐凡叹道：不用比了，我们败了。郭傲仍然是静静地看着三人道：刁银呢？上官雄豁然站起：跟我来。他转身向内厅奔去，郭傲如影随形跟在他后面。上官雄奔到内厅，推门而入，厅内堆满了尺余长的箱子，上官雄挥掌击在最上面的箱子上，咔的一声响，箱盖已被他的掌力催开，里面宝光豁然亮起，屡寻不见的镖银果然藏在神威镖局之内。郭傲慢慢地走上前去，他的手忍不住抚摸着这定定的白银，这白银得来的真是不容易呀。他的眼睛慢慢闭起，显得极为疲倦，不过他总算是胜了。唐凡四人显得更加疲倦。就在此时，箱内的白银突然抱起一捧星雨，闪电般击出。这箱子长仅一尺，宽极高不过半尺，其中绝不可能藏人，但偏偏从这绝不可能藏人的箱中跃起了一道人影。他手中闪出的星雨更是出人意料，瞬间已到了郭傲的面前。唐凡三人却同时出手斩向郭傲，他们就像是预先布置的一样，将郭傲的退路一齐封住。但郭傲就像早就知道一般，身子突然直直躺下，这一招看来极为笨拙，但却将四人的合击一齐闪开。唐凡的脸色很不好看，郭傲大笑道：哈哈，我早就料到你们不将最后一招施展出来是不会罢休的。说话之间，他的长剑犹如闪电折动，瞬间连出四剑，四剑虽分先后，但几乎同时到达分析唐硕、裘然大汉、黄面人以及箱中跃出的人影。唐凡等人没料到郭傲变招会如此之快，慌忙招架。郭傲出剑却再也不留情了，长剑若龙，倏然间就刺穿了黄面人的手掌，血雨飞溅中，郭傲剑锋更急。唐凡暗器尚未出手，喉咙已然被五阳剑洞穿。那裘然大汉巨斧举起，但被郭傲剑威所惊，再也不敢劈下。郭傲冷冷一笑，五阳剑霹雳下击，闪向箱中跃出的人影。 那人身形瘦小，正是上官红，只是他现在的脸都吓他变了。郭傲见风极深，他竟已不敢抵抗，高呼道：爹爹救命！上官雄一声怒吼，铁掌挥出，击向了郭傲的后背。他拼力出手，劲到强劲之极，郭傲一剑刺穿了上官红的肩骨，却已不得不回剑遮挡。上官雄抢在上官红的面前：你要杀他，先杀我好了。他白发苍苍，郭傲不由一滞。上官红眼中闪过一丝残忍的光芒，突然出手将上官雄向前推去，前面就是郭傲的五阳剑。上官雄不及提防，身子直撞到郭傲的剑上。五阳剑何等锋利，当即将上官雄身躯刺穿。郭傲大叫一声，目眦欲裂。他实在想不到上官红竟然如此残忍，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牺牲。他抽剑欲追，上官雄却双手抓住宝剑，喃喃道：儿子啊，儿子啊。这声音荒凉而悲愤，却也随着上官雄的身躯渐渐冷下去。就算死，他的手仍然没有放开。天下父母心。郭傲一咬牙，从上官雄的身躯中抽出宝剑，身形闪电般弹出。远远只见红影一闪，郭傲飞般纵下，向上官红扑去。他已立誓必杀此人。上官红却已经吓得胆都破了，一闪身窜入了房中。郭傲跟着窜入，五阳剑一划出，猛然眼前光芒一闪，郭傲就觉一道寒意扑面而来，他心中一颤，身形已然定在当地，动也不动。红影一闪，上官红穿窗而出，看不见了。郭傲目光闪动，却发现正墙上挂了一面镜子，镜面正对着门口。方才他看到的光芒闪动就是这镜子发出的，而他所感到的寒意却是因为这房间本就较为寒冷。这都是很简单的伎俩，但郭傲连番激战，频中暗算之后，难免心神紧张，一觉光芒寒意，便不自禁的当作是高手的剑芒剑气，陡然让上官红溜走了。郭傲跺了跺脚，正要再追，忽然从房屋深处传来一阵算盘的声音，帷幔低垂，算盘声就是从其中传来的。郭傲心中一动，帷幔中算盘之声忽停，就听一人淡淡道：你可知道你这一仗杀掉了我7万两银子？郭傲道：7万两？那人说：唐凡三人每人值1万两，青天寨我不止不义大可值2万两，神威镖局5000，这个计谋值15000，加起来可不是7万两银子吗？郭傲道：你就是这计划幕后策划之人。可以这么说，但你这计划已然失败，损失的可不只是7万两，而是37万两。那人似乎笑了：你以为那真是镖银呐？郭傲愣了，那人说：那里只有15000两银子而已，所以我说这个计谋值15000两。那另外的银子呢？时间宝贵，你就只想问这种问题吗？郭傲沉吟着，那人说：你不想知道我是谁？郭傲仍然沉吟着，那人也沉默。良久，郭傲问道： 你是谁？那人说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你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那人说，我若杀了你，青天寨神威镖局这计谋所值的70000两就不会失去。你不会杀我的，你若想杀我，方才就不会用镜子的布置了。那人冷冷道，那或许只是因为上官红还不配让我出手相救。郭傲迟疑了，那人说，你怀疑我有杀你的实力？郭傲冷笑，那人叹道，哎，郭傲神剑当然不凡，没有人能言其必败，只是你此时杀气已竭，精力也已衰，剑术施展之间恐怕就不免有梗塞之处，我要杀你并不是什么难事。郭傲动容，那人说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不会杀你，因为你之所值远远大于70000白银。郭傲厉声道，你若是想我效忠于你，那是想也休想。那人无声地笑了，悠然道，我并不是来网罗你的，郭傲若是能网罗，那郭傲也就不是郭傲了。我今日前来只是想送你件东西。帷幔轻摇，一张火红的帖子恰好落到了郭傲面前。郭傲的神色变了，他捡起了那张帖子，这是一张普通的财神帖，大红的纸面绘了金色的财神，财神的身边是金灿灿的元宝，每个元宝上有一个字，连起来就是7月14财神庙。上面既没有抬头，下面也没有落款，但郭傲看到这帖子之后，身形立即掠出，算盘叮当，那人脸上绽出了一丝笑容。郭傲飞纵，转眼已出城远去。缩骨人妖逃到了哪里？刁隐到底能不能追回来？父亲这么急着找他回来是为了什么？边青衡又将怎样安排？这些他都顾不得了，他唯一所想的就是千里之外的那座财神庙，他必须要在7月14号之前赶到，今天却已是7月2号。这匆匆来去的剑客便是我们武林客栈中的第二位客人。大同府青云县，大同地处塞外，风光虽算不上美丽，却是出了名的产美女的地方。而青云县尤甚，只不过这里的美人大多数都在风尘中沦落着，于是青云县便成为远近驰名的欢场。而县里最好的烟花之地又要算天香楼了。此刻天香楼的头牌姑娘春雨正捧着一杯酒，整个人偎进了林抱鹤的怀里，娇笑道，
林公子，姐妹们都等着听你的琴声呢。
春波碧中，酒色嫣红，就如她的脸色一般。林抱鹤笑道，呵呵，既然他们想听，为什么不来跟我说，却要你来呢？春雨腰肢扭动，撒娇道，
他们害羞嘛，哪里像我，想要什么就说出来了。
林抱鹤张开嘴，让春雨将醇酒送入自己的口中，微闭了双目，缓缓品那若有若无的酒味。这酒乃是用秋日的金菊所酿，酿成之后用合欢花枝冲得极淡。
马路苏有会成立啦！
马路苏有会成立啦！
65967569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Thank you.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要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，叫盘马，
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身份
马票。
大哥，
电话萝卜
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Baby, 抱歉，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 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正是灵宝鹤喜欢的味道，他等酒味完全消尽才笑道，既然要听琴，为什么还不进来？春鱼大喜，娇呼一声，当时莺莺燕燕响成一片，从门外进来了十几位佳丽。甜香楼乃是远近闻名的寻香之所，其中所藏颇为不俗。这一下群芳罗列，当真有目迷五色之祸。灵抱鹤身子缓缓坐起，伸了个懒腰，他身上的一袭白衣沾染了数点合欢花枝，看上去更显风流。满楼粉黛他却看也不看，突然轻喝道，琴来。春雨急忙捧出一具琴放到灵抱鹤的面前。灵抱鹤皱了皱眉说，琴不好。春雨看了看琴，又看了看灵宝鹤。
琴不就是如此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
灵宝鹤摇了摇头笑道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取水来吧。即刻便有人端来一盆凉水，灵宝鹤皱着眉头依旧没有松开，沉吟一下将手在盆中摆了几摆，依旧坐下。如此就不能谈清远些的了，就谈明渊春歌吧。说罢吸了一口气，将手在琴弦上一扶，那琴本是市井中买来的普通货色，但经他这一扶就仿佛变了，其声清远嘹亮，仿佛龙吟凤鸣一般。灵宝鹤眉头渐渐舒开，手下青拢蔓延，声音萧萧兮兮，如山中鸣泉，河下渔浪不绝而出。天香楼众鸡无不听得心旷神怡，一时间楼中咳唾不闻，止于这袅袅琴声。琴音一变，由清远而入迷华，声调却舒缓流泻，如天际流云，变化万千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楼梯咯噔咯噔作响，一个人走了上来。那人走得很慢，但很坚定，仿佛一步踏出就再也不会收回来。咯咯的声响中，脚步声穿一楼而入二楼，缓缓向灵宝鹤所在的第三楼步入。空远清了的琴声中突然掺杂进这脚步声，当真如欢宴中遇到了厌恶，众鸡一起皱起眉头，忍不住就要骂他个七荤八素。灵宝鹤却全然不为所动，仿佛全身心都沉入了曲声中，只听那琴声越拔越高，直欲破云而去。
房门缓缓推开，一人全身黑衣站在门口，他的脸色也是一片黝黑，深沉的一丝表情也没有，这悠扬的琴声竟丝毫也感染不了他。只见他缓缓走进房中，沉声道：凌抱鹤，我乃捕头铁恨，你跟我走吧。众鸡大惊，忍不住一阵喧哗。要知无论赌场还是妓院，最怕的就是官差，官差到来多半都没有好事。难道这位风流倜傥的凌公子竟然是朝廷要犯吗？倘若与之牵连上了分毫，恐怕惹祸上身，再也摆脱不开。众鸡都是脸上变色，再也顾不得听琴，一起站了起来。凌抱鹤眉头微皱，他头也不抬地缓缓说道：等我弹完这曲再说。铁恨也不答话，静静地站在房中，双脚不钉不拔，却已将所有的退路封死。凌抱鹤如同不觉，依旧轻拨琴弦，将流畅的音调缓缓送出，他的嘴角隐含着一丝微笑，显然已陶醉在这悠悠的琴曲当中。突然琴声自声而急，委婉流畅，如泉泻高崖，日照长河，又最终阴沉生消，归于寂落。天香楼重击忌惮官差的威势，早就走得一空。凌抱鹤缓缓拨动着琴弦，沉吟不语。只听嘣的一声，一根琴弦被他的手指挑起，裂成两段。又是一声响，弓弦也断了。其后嘣嘣之声不绝，数根琴弦连接被挑断。凌抱鹤抬起头来，盯在铁恨脸上，冷冷道：你为何而来？他双眸闪动，竟是紫色的，目光有如一柄利刀，直插铁恨的面门。铁恨的脸色却如岩石般不动，声音也平平板板，丝毫起伏也没有。我来抓你。凌抱鹤狂笑道：你抓我，你抓得了吗？铁恨静静地说：抓不了也要抓，我是官差，你是贼，我当然要抓你。凌抱鹤冷笑道：三年前我一箭穿心，杀死蔡行七把名刀，两年前云石岗云老爷子被我洞穿琵琶骨，从此武功尽废。去年你们六扇门中号称第一高手的捕神陆云逸被我一掌打得吐血，你又有什么能耐敢来抓我？
我没有能耐，我只知道一句话。铁恨的眼中这个时候放出了一道寒冰般的光芒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凌抱鹤大笑：哈哈，好个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就要看看你是如何不漏的。说话间，他的身子突然跃起，当空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，向铁恨飞射而来。铁恨微扬着头看着这道光芒，他没有躲闪，也并无动作，那道光芒如烈雷电，一闪就到了面前。铁恨突然一掌击出，这一掌所取的并非这点光芒，而是光芒背后的人影。这就是铁恨的打法，拼命。空中迸散出一盆花雨，凌抱鹤身子骤然拔高，光芒却是更厉。铁恨眉头皱了皱，拳头依旧送出。拳风激荡，轰然震响中，凌抱鹤先前所坐的桌子被他一掌捣成碎片，漫天冲出，碎片如雨向身形尚在空中的凌抱鹤击去。凌抱鹤身形急退，手中光芒依旧递出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已然在铁恨肩头划出一道长长的口
子。一招得手后，他身形飞舞，落到桌后盘膝而坐，神态悠然，仿佛从没有站起过一般，又哪有丝毫剧斗过的痕迹。凌暴鹤微笑地看着铁恨，脸上满是揶揄之色。现在你觉得你跟我的那些手下败将有什么不同吗？铁恨倏然回首，按在肩头的伤口上，只觉得剧痛有如利齿咬在他的心神之间，他全身颤抖，双目中光芒更清更亮了。凌暴鹤突觉一道凌厉的压力扑面而来，仿佛他所面对的并不是人，而是野兽，受伤的面对死亡威胁的野兽。铁恨沉黑的眸子中光芒渐渐变得狂野，他的声音中也带上一种奇异的沙哑。我不是他们，这一点你要好好的记住。话音未落，他竟然一下子冲了上来。凌暴鹤温文儒雅的样子变了变，双眉间透出一丝阴狠之色。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了。说着他深吸一口气，身子仿佛毫无重量一般，顺着铁恨的掌风向后飘去，他的剑却同时画了个青色的弧，在空中一闪而过，光芒闪烁吞吐，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剑光向铁恨直压过来。铁恨的脸色更暗，哑然道：你这般功夫却用来为恶，莫非真不怕天诛？剑华满身，凌暴鹤悠然道：就你这种本领，有什么资格来谈天诛？铁恨眼中突然厉芒一闪，他的人迅速窜起，向凌暴鹤的剑上冲去。凌暴鹤皱了皱眉头，铁恨实在不像个要寻死的人呢。刹那之间，铁恨的身躯已然撞了上来，就听一阵骨骼碎裂的声音，凌暴鹤的长剑已然贯胸而过，钉在了铁恨的身上。凌暴鹤吃惊地看着他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铁恨冷冰冰地看着他，一字一顿说：这就是天诛。他的左掌右掌忽然击出，掌风激荡，化为漫天飞雪，夹杂着天地间永恒无止的寒冷，向凌暴鹤当头照下。凌暴鹤只觉身子一凉，内腹中突然升起一股火热之劲向外冲出，然后周身都陷入了奇异的冰凉中，再也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。铁恨的怒掌却如雷霆爆发，轰在了凌暴鹤的胸前。凌暴鹤一口鲜血喷出，身子被击得向后直跌而去，他的手掌翻动，运起最后一丝真气，猛然将铁恨体内的长剑擎转，长空血乱。铁恨的胸前被划开一条大口，鲜血溅出，他猛地合身扑上，一掌打在凌暴鹤身上。凌暴鹤的真气一时提不上来，铁恨左掌右掌连环击下，哪里还有半点章法，两人宛如两只连在一起的风筝，被铁恨掌风所引破空飞退。突然间轰然声响，两个人撞到了墙上，铁恨真气一泄，凌暴鹤脸上却泛起了一丝笑容。去死吧！他运起了最后一丝真气，猛然向剑柄按了下去。他的长剑钉在铁恨胸前，这一按之下，怕不透体而过呀！铁恨大喝一声，一股浅劲迸发，墙壁那经得起如此大力，顿时破了一个大洞，凌暴鹤跟着跌了下去。铁恨举步欲追，突然间脑中一阵眩晕，竟连步都举不起。 灵豹鹤一剑之威当真永不可挡，已然重伤他的内腑，但铁恨乃是出名的愈强更强，性情坚韧无比，当即从囊中取下几丸丸药吞下，提起坠了下去。天香楼下是一片水域，水中遍植荷花，时正初秋，红白荷花开了满堂，尚未凋谢，灵豹鹤如点水蜻蜓般踩在荷叶上，负手静立。他前胸鲜血淋漓，见得白衣片片殷红，但他视而不见，面上气定神闲，竟似这些伤都不是自己身上的。铁恨的功夫只讲究实用，这般登瓶渡水的功夫则非他所长。他游目四顾，只见楼下停了几叶扁舟，这本是天香楼顾命风雅之处，客人来时便由小舟引到莲藕深处，自然别有一番寻香的风味。铁恨跳上一叶扁舟，尽力运处，细舟之桨被他凌空震断，铁恨双掌催动，扁舟有如利箭一般射向水心，停在灵豹鹤的身前。灵豹鹤轻轻地咳嗽着，慢慢道：铁恨。他似乎现在才想起铁恨的名字。铁恨双掌一顿，停住扁舟。青云县捕头铁恨，今天务必要擒拿你归案。灵豹鹤叹道：人说三年前六扇门第一高手就已经不是捕神了，我直到今天才相信。我只是执行公务，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什么第一高手第二高手一概不知。你一定要抓我，你杀人无数，难道还想逍遥法外？哈哈，就算你抓走我又有什么用？你能抓我，自然就有人肯放我，那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了。我的职责就是抓你归案，有青云县县令的令牌为证。青云县县令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他的目光森然，透着一股阴寒的杀气。你拒捕抗命，殴辱官差，已然数罪并发，若再执迷不悟，就永无回头之日了。难道我现在就有回头之日吗？铁恨黯然，缓缓道：你本就没有回头之日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灵豹鹤听后大笑，双眸收缩，渐渐变成一种妖异的紫色。天网，天网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网？这么多恶人作恶，怎么没见什么天网？你妄谈天意，我先杀了你，看看天意到底在哪儿。说完他袍袖灰拂，折下一只荷叶，随手向铁恨刺去。那只荷花方才含苞盈盈带露，尚未盛放，看上去娇柔无比，但经灵豹鹤挥动，立时一股充盈的剑意自其上勃发，向铁恨灌来。铁恨不敢应其锋芒，脚步错动，向左避开，跟着一掌冲出，向荷花迎去。灵豹鹤剑意虽然充盈，但荷花本质极弱，哪里受得起铁恨的重拳？两下才艺相接，荷花便被震成一捧粉色的烟花，散乱飞去。灵豹鹤的身形如流水般一转，又是一只荷花在手跟着刺去。铁恨也不答话，聚精会神的运起真气。无论灵豹鹤刺来的是荷花也好，荷叶也好，都是脚步一斜躲开，跟着一掌冲出，将来物击碎。巨斗中，灵豹鹤突然冲天而起，双手连抓，几十茎荷花被他真气所逼，顿时冲起雾茫茫的一片，向铁恨急冲而至。一时漫空红河，碧水飞舞，交织成斑斓七色的一片，将铁恨罩在了中间。铁恨心智极其坚韧，虽处此凶险的境地，却丝毫不乱，
脚下用力地蹬向水面，扁舟忽地翻起，将它罩在下面。只听碎响宛如乱雨，荷花碧水全都积在扁舟底上。凌暴鹤一声冷笑，身形展动向外飞去。就听他一声大喝，风声骤然晋级。凌暴鹤骇然回首，就见偌大的扁舟被铁恨掷向半空，向自己正砸将下来。这一击波及之处既宽且广，凌暴鹤脚下一紧，正要躲开，哪知丹田中突的一阵剧痛，竟然再无力道可运。方才两人激斗，双方都受了极重的内伤，接连着又缠斗多时，终于发作起来。凌暴鹤长叹一声，仰头看着啸呼而来的扁舟，一时竟有种解脱的欣喜。只听轰然声响，扁舟击在地上，凌暴鹤一愣，却原来铁恨的劲力也已枯竭，扁舟声威虽盛，却终究没有飞到凌暴鹤的面前。凌暴鹤仰天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天珠。说罢大踏步向门口走去。铁恨运起残余之力将扁舟掷出，顿时就觉身上一片冰凉，内力再也提不上来，眼看功亏一篑，让凌暴鹤躲了过去，心下叹息。但他周身脱力，却也没有力气去追，当下静静地浸入水中，调动散乱的真元，缓缓行动。只要他的功力略微恢复，就不怕凌暴鹤能逃到天涯海角。天香楼经两人这么一闹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，但铁恨既然挑明了官差的身份，老鸨们也不敢来啰嗦，只对着二郎神像不停地拜叩，祈愿这两个煞星早些离去。铁恨只管行动，理也不理他们。突听一人大声道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铁大捕头，怎么遇到硬手被打得爬不起来了？铁恨是岿然不动。只见天香楼上缓缓走下几人，都是一身劲装，目光炯炯。当先一人相貌粗豪，手中拿了两只铁胆，捏得咔咔作响。他目光直盯在铁恨身上，一面说一面缓缓地走近。铁恨散乱的内息刚刚聚合在一起，并不答话。那人见铁恨不答话，冷笑道，铁捕头当真威风的紧呢、啊、我双翅抱红饭跟你说话，你理都不理，便是青云县的县太爷恐怕都没这么大的架子。铁恨微微哼了一声，但觉内息渐渐可以鼓动穿行，只是一运到胸前剑伤处便耿直不前。他不再强求，任由内息点点规矩渐渐增强，突然冷笑道，两年前我抓了你兄弟红彩，你想必不服，又忌惮我的武功，所以直到今天我重伤之下才敢露出头来，是也不是？红范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人说铁捕头貌着实巧，天下没有几个人能骗得过他，看来果然有理，不错不错。跟您说实话，我就是踩着铁捕头的藤脚寻仇来了。他的笑容一转而为阴沉，只因为我清楚的知道，像铁捕头这样的人早晚有藤脚被人踩住再也爬不起来的一天。铁恨冷冷说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赶紧来踩一脚？红范笑道，哈哈，我急什么，
铁捕头这个样子可不像极了落水狗，我且赏见一阵如何？他此言一出，跟着而来的几个人一起大笑起来。
谁道鹊桥东，望眼月中郎，举步徘徊始终情愿的等候。谁怪鹊桥东，望眼看不够，四步一停，三步一走，两步一抬头。背起心中忘记重量，挽起了衣袖，相思红豆依旧，能否再住一宿？放下竹楼断起水酒，醉了的温柔，别把红豆带走，怕你远走，迟迟不愿回首。
9673524697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带走相思道，人月黄昏后，始终懒散的自由，想起红豆放下丝绸，面容会依旧。谁道鹊桥东，望眼月中郎，举步徘徊始终情愿的等候。谁在鹊桥东，望眼看不够，听三步一走，两步一抬头。背起心中忘记重量，挽起了衣袖，相思红豆依旧，能否再住一宿？放下竹楼断起水酒，醉了的温柔，别把红豆带走，怕你远走，迟迟不愿回首。鹊桥东，望眼月中郎，举步徘徊始终情愿的等候。谁在鹊桥东，望眼看不够，四步一停，三步一走，两步一抬头。背起心中忘记重量，挽起了衣袖，相思红豆依旧，能否再住一宿？放下竹楼断起水酒，醉了的温柔，别把红豆带走，怕你远走，迟迟不愿回首。转手的云笔，秋色的长裙，物是人间不过几年，谁在此留名？秋季的屋顶，是天蔽日的白云，遗忘我不